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再次有机会可以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在这里我先代表国际关怀协会，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跟祷告，特别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在前方的宣教士真的格外需要大家在后面对他们的这个祷告，使他们的施工在困难当中还可以继续的前进。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神的话叫做与病毒共舞。我想最近在澳洲好几个城市我们大家都在封城之中希望大家在这个当中都有神的恩典与大家同在。这个封城呢，我这里故意把它改成发疯的疯我特别我现在正在墨尔本，墨尔本被称为这个全世界封城最久的城市真的大家的这个情绪上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也真的需要在这个当中依靠主的恩典继续支持下去。不过看来澳洲现在其实世界很多国家都已经决定就是要与病毒共舞，就是说等疫苗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就解封了，那就把疫苗就把这个 COVID-19 呢就当作一般的流行性感冒和流行性的 flu 来看待，我们真的就要与病毒共舞了。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封城当中呢，不知道大家的体重是不是这个增加了，是不是封城之后我们需要一点运动来减少我们的这个体重。我想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年半以来全世界谈论的话题最多的就是新冠病毒这个所引起的这件事情。特别我们在新闻上会看到大家对打疫苗这个事情，不同国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可以体会可以理解，因为这个病毒来得很突然，那为了要赶快预防这些病毒，对疫苗的一般的这个实验的流程呢就被缩减了，所以当然也有些人会担心它的有效性或者它的副作用。但是不论如何，我们在这个当中好像都只能做一个两者都不好的决定当中选一个比较好的决定。我想这个很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人生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环境就是这样，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跟它相处呢？所以今天我就想借由这个题目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其实我们从一出生开始呢，我们每一个人就跟病毒相处的。因为这个病毒，我现在讲的病毒不是指新冠病毒，是指一切在这个世上的病毒。其实世上的病毒太多太多了，我不是学医的，我不知道全世界病毒到底有多少种但是我相信绝对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一出生就跟病毒共处了。但是大部分的病毒呢，对人不一定有影响有一些病毒对动物，有些病毒对植物，有些病毒对人会有影响。所以是不一定的。但是不论如何，我们一出生就是跟病毒相处在同一个社会里面，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出生，其实现在我印象中我们一出生的孩子第三天就要打免疫蛋白，希望我没有记错这个名词，我想这个大概都是为了要去跟预防一些的疾病发生，所以孩子的接种疫苗都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我这里所说的病毒共舞呢，是泛指一切使人生病的事物不是单单指的某一种的病毒，而是使人生病的事情还有生物是两方面。所以我们想今天以轻松的方式呢来聊一聊从病毒一年多以来这个病毒我们跟信仰之间的到底有什么关联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来探讨一下。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七节这里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招罪人。在这里我先把这段经文当中几个独特的字先跟弟兄姐妹特别是有慕道朋友的话，我想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两种人这个不是男人跟女人，他被称之为义人跟罪人。义人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一种法律的地位，这个法律讲的是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法律的地位这个法律地位是说，当一个人被宣判为义人的时候，他是被神从神的角度来看被视为一个圣洁的人， 不是说这个人已经完美了，只是在上帝的眼光看起来赋予这样的人一种法律上的地位，他被称之为圣洁的人。而圣洁的人 是什么一回事呢？他就可以承受上帝的祝福，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可以承接上帝为他自己儿女所预备的各式各样的祝福，这个叫做义人。那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字叫做罪人，罪人跟义人是相对的。罪人其实也是一个法律的地位，也是一个法律的地位。罪人是指说被神视为不完美不圣洁的人。我相信 我们在座每一位，不论是朋友还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省视我们的人生，我不晓得多少人认为自己人生是完美。其实我们一出生我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完美，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印象，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到底什么叫做完美，因为我们一出生就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但是耶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特别我们留意，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这里耶稣把病人等同了罪人，也就是说我们都生过病，所以我们都是罪人。这个观念其实很特别哈，因为不完美的人才会生病嘛，生病就不完美了。如果是一个完美的人生，这个人应该不生病，从小到他不论多少岁他应该从来都不会生病。所以耶稣用生病这个词来跟罪来做了一个连接。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病人跟罪人到底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第一个我们也来病毒溯源一下，那我们来看一看全世界第一个病毒如何来的啊。当然是我必须先说哈，圣经里面当然没有提到哈第一个病毒哪里来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文来判断一下哈，我们来开开脑洞，到底这个病毒是什么时候哈影响到人类，我们也来病毒溯源一下，然后我们也看看这一个病毒呢对人类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与之共舞？那既然要与之共舞，那什么是我们人类的解决之道呢？全世界第一个病毒哪里来的？当然圣经里没有讲哈，但是我们从创世纪一到十二章的故事里面可以来稍稍的揣摩一下哈，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述神所创造一切，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甚好就是完美的意思，也就是神所造的当时伊甸园，神所造的那个时候的地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世界。既然是完美的世界，我们应该可以推论，就是说当时的病毒对人是不起作用的，或者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病毒产生，我们不知道，我们说过圣经没有讲到这个细节，我们只是从经文当中有一些的推论。那病毒对人可能是不起作，对人是绝对不起作用的啊，所以当时一切都是完美的，都是好的。可是我们注意经文，当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圣经记载他们眼睛就明亮。有些时候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到底什么叫做眼睛明亮哈，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是用一个文学的一个反讽的方法来代表眼睛明亮，但是我个人的体会，其实眼睛明亮是人类违背了神的旨意之后的第一个病，就是眼睛的疾病。眼睛明亮了就代表属灵的眼睛就暗了啊，肉体的眼睛明亮了，属灵的眼睛就看不到了。肉体眼睛是什么意思呢？经文记载亚当夏娃看到自己赤身露体就觉得非常的羞耻。其实过去他们已经赤身露体很久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觉得赤身露体有什么不对，可是当他们眼睛明亮之后，跟明亮之前跟犯罪之前同样都是赤身露体的，可是他现在只看到赤身露体之后就开始有了一个定义，就是说这样事情是一个羞耻的。所以他只看到了赤身露体的表象，他从人的眼睛来看待事物，而不是从属灵的角度，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因此当人的眼睛明亮之后，只是用肉眼看事情，只能看到事情的表象，就是看到赤身露体。其实这是一种灵魂的罪，或者灵魂的一个不完美， 因为一切不再是甚好了，他只看到了表象，就做出了从表象而得到的一个决定啊的一个看法，所以他的灵魂不再用神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灵魂就不完美了，或者说人现在就不完美了，所以他开始罪就进到了人的世界里面。而接着我们很快跳到挪亚洪水这个方舟的这个故事，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这里。挪亚洪水之后呢，应该先来讲，挪亚洪水之前呢，如果我们注意创世纪第五章呢，这边记载了亚当的后代，这边每一代人呢，大概都活到900多岁，每个都是900多岁，而当中最长寿的叫做马土沙拉，他一共活到了这个马土沙拉活到了969岁，这是圣经记载最长寿的一个人啊，最长寿的一个人。可是如果我们跳到创世纪第11章来看啊，十一章来看，这边记载着闪的后代，我们很明显发现闪的后代的寿命呢，这是洪水之后了哈，人的寿命从500多岁变400多岁、300多岁、200多岁，后来变成100多岁了。也就是说，挪亚洪水之后，人类寿命逐渐缩短到了原来的九分之一，原来的九分之一。而病这个字呢，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是在第48章第一节，说你的父亲病了。你讲的是这个约瑟，约瑟的父亲当然就是雅各咯。这里谈到雅各生病，所以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来做一点的推测哈。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其实他们可以永远活着的，因为上帝是跟他们说，你们吃的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就必定死。死这个字是代表两个意思，代表说他们的跟上帝之间产生了隔绝了，就隔绝是死的意思哈。另外一个是代表人类的寿命开始产生了限制了，不再是可以永远活着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亚当的后代洪水之前呢，900多岁，人的寿命开始产生了限制。可是洪水之后呢，人的寿命就缩短到了只剩下100多岁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是100多岁了。而48章又出现了病，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有一个推论，要不就在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病菌开始对人类产生的作用，或者说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在挪亚洪水之后，人的身体及世界的生物的范围，整个地球的生物的这个大环境生态产生了极大的改变，所以因此人类的寿命才不断的缩减和缩短到了只有100多岁。所以我们或许就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病毒开始对人产生了作用了，开始对人产生了作用，所以因此人会生病，人的寿命逐渐缩短到只有100多岁。所以因此我们来做一个小结，病毒的来源哈，其实是因为人悖逆后身心灵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其实圣经经文有记载，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不但跟神之间隔绝了，他们两个人之间哈，亚当夏娃本来是非常恩爱的，他们之间也产生了这个彼此推诿的责任啊，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我们特别注意经文记载，地里长出了蒺藜啊，所以也就代表大自然也产生了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因此说，当人犯罪之后，这个世界的生态，人的身心灵都产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病毒开始对人产生了作用啊，病毒开始对人产生了作用。而病毒对人产生作用之后，对人类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刚刚我们有解释哈，第一个就是对跟神隔绝了，因为人的肉体眼睛明亮了，属灵的眼睛就代表昏暗了，所以人不再从上帝的眼光看事情，只从自己的眼光看事情，所以人类就很明显就产生了纷争，因为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解释、诠释来看到自己的现象，所以因此每个人都只看到一部分的现象，而没有整体的真相，或者人类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什么叫做真相。我一直觉得很好玩哈，我们在过去十几年当中，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的这一个战争哈，到底身上绑着炸弹的人是恐怖分子， 还是他们是英雄呢？这个完全就要看你是生在哪一个国家，或者你认同哪一种的这一个哪一种价值观呢、啊？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社会，我们就只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只看到现象而没有看到真相，而人的生命也产生了限制，从永远活着变到900多岁，后来变到100多岁，所以我们开始生命产生了有限，也因此有产生了疾病，产生了老化，而且终必有一天我们肉体的生命会结束的。当然也因为肉体的生命会结束，我们也产生了许多哲学上的思考，比如说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到底是干什么， 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产生了很多哲学上的一些的阐释。当然谁可以哲学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看法，但是哲学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绝对的答案，只有神学，基督教的神学在哲学当中给了我们一个绝对的答案，它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生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然当人在寻求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也产生了宗教，所以宗教是在人类寻求那个终极答案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一种朝向那个目标去前进的一种礼仪，一种仪式啊。但是谁可以真正的告诉我们答案？其实只有创造人类的神嘛，这个才能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当然也因为人类的犯罪，我们也发现大自然被破坏，特别现在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到现在，人类科学的这一个发展当然对我们人类社会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对大自然的破坏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什么叫做绿色能源，什么叫做减少排碳，而且这些自然的破坏，如果大家留意，其实现在世界上的天灾其实是似乎它的频率跟它的强度似乎都越来越多。我记得几个月前德国西部从来没有发生过洪水的地方竟然发生了这个极大的洪水，对当地居民产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一种想法。其实我们从圣经里来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启示录当中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叫做七印、七号还有七碗。如果大家注意七印前面的四匹马，其实那个都是人祸，都是战争啊引起的这些人祸。而七号呢，前面的四个号呢，我们注意看全部都是天灾。其实从经文的记载可以判断，它是预言人类的天灾呢，它的频率会越来越大，它越来越快，而且它的影响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好，这是启示录当中对这个的一些的解释。所以当然这些病毒对人类造成了这样的一些的影响，人类产生的纷争、争夺、战争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当然也开始产生了一些因为人类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以因此我们开始了有自我的意识，我们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是人是怎么一回事，也产生了一种神学，让我们朝向神那里去寻找到底终极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先来谈一个病毒有一个奇怪的特性，任何生物，为了生存它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各种方法使它生存下去，这是生物的特性。病毒作为一种生物，它为了生存呢，当然它会不断的感染散播，好使得它自己的生命可以不断的留存下去。但是奇怪的事情，当病毒在一个宿主的身上的时候，其实照道理说它应该是要共生，要跟着它这个宿主呢，大家，彼此和平相处，因为宿主活得越久，这个病毒才能活得更久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却发现当有一些病毒在宿主身上的时候，它会逐渐的杀死这个宿主而自己也死亡。其实像 COVID-19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像这个癌细胞，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会不断的侵蚀这个宿主身上的正常的细胞，而最终宿主死亡之后病毒自己本身，也死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觉得这样的病毒好像变成了一种恐怖分子，因为它跟这个宿主就同归于尽了嘛，它变成了恐怖分子一样。其实这个就正是圣经里面所描写罪的一个特性， 罪的一个特性。在这里我想到一件事情，我曾经听过其实好几次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我举一个实际的故事吧，就是在澳洲有一个城市，有一对夫妇，他们有孩子，因为移民来到新的国家嘛，他们总是非常的打拼，希望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建立起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我想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有一天呢，这个先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有点怪怪的，不太对劲。太太就鼓励这位先生说：“你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医生吧。”可是这个先生怎么样好说歹说，他都不愿意去看医生，总是借口非常忙，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就是不肯去看医生。这样的症状其实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可是这个人还是不愿意去看医生。我知道，我也听说过有不少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我说实在，我不太清楚他们的逻辑哈。我的感觉是，他们如果去看了医生，如果去看了医生，医生宣布说你得了某某病，某某什么地方不舒服的话，他的人生好像就会崩溃。也就是说，他只要不听到自己生病，他的生命，他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其实不论这个人他承不承认自己有病，其实病已经在他的身上，医生只是把这样的一个现实来告诉他而已。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不太懂当中的逻辑，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对罪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在跟一些朋友们谈到罪的时候，许多人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中文圣经把罪这个翻译成中文圣经翻译成罪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完完全全去体会出来原文圣经当中的那个罪的这样的一个本意。我们前面提过罪其实是不完美的意思，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射箭没有射到靶心，射偏了，这个叫做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不完美嘛，不完美就叫做罪，而不是说一个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不好的事情，这个才叫做罪人。因为罪这个字在中文的语境里面，有时候会给我们一种错误的一个感觉，好像我要做错事了我才是一个罪人。所以前面我有解释过，这是一个是中文圣经翻译的关系，另外一个它是法律上的地位，就是人不完美就被称为罪，就被称为罪。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不承认自己是生病，可是病已经在他身上，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有一天这位先生有一天开车回家的时候，开了一半就知道自己不太对劲了，就把车停到路边去，然后就赶快拨了个电话跟太太讲了几句话之后，他就昏迷，然后人就走了。我想这个是病菌或者说人的身体的这些症状被人造成的这些影响。不论我们承不承认自己身体有病，其实病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对，医生只是宣告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其实罪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形，罪其实圣经或者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们会生病，我们会有不好的思想，我们不从神的角度看事情，其实从神来看，这个叫做不完美。既然是不完美，我们就是有罪的人，那就是有罪的人。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OK， 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就从亚当夏娃进入了世界之后，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罪的笼罩之下，我们都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生，我们需要有人来帮我们解决罪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与罪或者与病毒来共舞呢？什么是人类的解决之道呢？如果我们说肉体的病毒叫人死，肉体生病了 COVID-19 这个病毒是叫人死，肉体生命的结束，其实灵魂也有病毒，灵魂的病毒就是罪，就是罪。其实罪也叫人死，我们肉体的死亡是第一次的死，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第二次的死，这是因为当人的肉体有一天死亡之后，其实我们的灵魂还在的，我们的灵魂会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会等待有一天，上帝会对全世界的每一个灵魂来做一个终极的审判的。而这个审判，如果这个人的灵魂上面还是有罪，还是有病毒的话，这个人就要经历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永远远的死。其实这个死才是令人可畏，才是令人要害怕的。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招罪人。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是来招罪人的，就是来招灵魂当中有病毒的，灵魂当中有罪的人，来叫我们避免第二次的死。如果我们说病毒引领我们去寻找抗体，透过抗体来医治我们身体的病毒的话，其实耶稣来也是一样，病毒跟罪都引导我们要到，病毒引导我们要有疫苗，而灵魂当中的这个病毒就是罪，要引我们到耶稣的里面，或者说耶稣来就是要来呼召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如果我们今天肉体要跟病毒共舞的话，我们的肉体必须要有抗体，要不就打疫苗，要不就自身的抗体，我们才能够胜过肉体的病毒。同样的，灵魂的抗体是什么呢？灵魂的抗体耶稣，因为耶稣来就是要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灵魂当中的抗体的。所以我就用耶稣疫苗这个词啊，我就借用这个疫，这个同音这个字，耶稣疫苗。其实我们就把耶稣想象成是一个疫苗，这个疫苗呢，使我们成为义人。记得法律上的地位，我们不再是罪人，从罪人进到义人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里面。什么叫做义人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第一个，我们的罪会得到赦免，我们罪得到赦免，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其实不晓得各位如果在座有慕道朋友的话，我要请你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从高天之上和来到地球之上，其实耶稣就是神的化身，他来到我们当中。而这一位来到世界上的神耶稣，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信仰这样，他们所信仰的那个对象会死在十字架上，会死，会为着一些事情来死的，没有的，只有基督教信仰有提到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看法。而这个独特的看法，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的死，借着他的死，上帝叫我们这些罪人的罪都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罪都算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就是他担负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因为他担负了我们的罪，所以因此我们的灵魂里面的罪，我们灵魂的病毒就不再有了，就已经失去功效了，那就失去了功效。因为我们的灵魂的病毒已经失去了功效，我们罪得了赦免，所以因此我们就获得了灵魂的健康。而灵魂的健康的意思就是说获得了永生。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还是有限，我们有一天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当有一天我们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不会有第二次的死，因为我们将获得永永远远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灵魂是健康的，我们的灵魂是完美的，我们不再有任何的病毒在这个里面。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其实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会开始逐渐的恢复，也就是说我们不再用我们肉体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虽然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不得不用肉体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可是圣经却带领我们透过神的话来看见肉眼所看不见的另外的一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离认识真相开始更多了一点，更多一点认识的真相，我们恢复了灵眼。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个镜子要记得是2000年前的镜子，当时的镜子是铜做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水银的镜子，一看其实看得还蛮清楚的。当时的镜子看一看，看到好像是我的样子，但是就不是很清楚。他的意思说，我们现在的灵眼已经开始恢复了，我们也开始逐渐的认识了更多的真相， 但是还是模糊不清。但是到了那一天，到了我们到了神那里之后，我们将完完全全的知道到底人生或者宇宙万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想这是真的太美好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将完完全全的明白人生宇宙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再来，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心伤得治，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眼睛恢复之后，我们的属灵眼睛恢复之后，我们从上帝的视角，上帝的眼光来回顾，来省视我们自己成长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不同的看法。简单的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大概都受过一些的伤害。这个伤害我特别讲的是灵里面和灵魂里面的伤害，我们心灵里面的一种伤害。而这个伤害，这个伤痕常常伴随着我们走一辈子的路，有时候我们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的痛。而再好的医药只能医治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医治我们灵魂的伤痛，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可以医治我们灵魂的伤痛，因为我们开始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来省视自己成长的过程，这些在我们身上的烙印，其实却变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痕，其实是为了成就赦免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过去所受的伤痕，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把它放在放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伤痕就产生了全然不同的价值。原来我不是倒霉受这些伤痕，原来这些伤痕是为着要成就后面更大的一个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的眼光变了，我们的灵魂的伤痛就得着了医治了。再来，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到底人生活着为什么呢？当我认识了主之后，我们认识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之后，我们就认识了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不论我们是多少岁，上帝赋予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充分的意义，因为我们了解了人生的内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其实认识了耶稣之后，上帝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使命。当我们完成了这些使命的时候，因此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也就达到了，也就完成了。所以短暂的人生，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将充满着重大的令人欣慰的或者令人兴奋的许多的价值跟意义在这个里面。这个价值意义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乃是神所赐予的。比如说今天 AI 的科技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再隔10年，可能家家户户家里都有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帮我们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这个机器人自己有意识，他问自己说，我这个机器人有什么价值跟意义？我想他最重要的是要回来问创造他的那个人类，对不对？只有人类才能赋予这个机器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跟意义。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人，要回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面前，从他那里得到生命价值的意义的答案，才是最正确，才是最真实的。而且不仅如此，当我们短暂的人生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个永恒的盼望，会有永恒的盼望，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在天国的里面，将是一个恢复到伊甸园上帝刚刚创造世界的时候那个圣好、那个完美的环境里面。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盼望吗？你盼望看到那样的一个时代吗？你看到那样的一个环境吗？在那里不再有纷争，不再有眼泪，因为一切都将是美好的，因为人类的罪已经完完全全被剔除，人类的罪已经完完全全被医治。这不是多棒的一件事情吗？其实回想在这个 lockdown 封城之中，其实什么可以使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封城呢？当我们每一天醒来都只能在自己家里前院后院游的时候，其实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继续坚持走下去，这是因为盼望。人生没有盼望，实在是很，就应该说是一个黑白的人生。 可是如果人生是有盼望的话，这个人生会是一个彩色的。可是人类不论对未来有什么样的盼望，终究有一天人类的肉体生命将会离开的。可是如果人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已经看到在肉体生命之后有一个永永远远的永生，而且是一个完美的和谐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天国的环境的时候，那样的盼望会帮助我们跨越死亡的界限，那样的盼望会带领我们人生进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一个里面，这样不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巴不得在这一次这个病毒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让我们透过一个病毒跟环境的对比，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灵魂当中是多么样的需要一个耶稣的疫苗来帮助我们。耶稣疫苗不是打进我们身体里面的，是要让我们用心来接受的。我们若是信了耶稣，就是接受了耶稣，我们就把这样的耶稣的疫苗就注射到了我们的灵魂的里面，因此我们就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能够享有刚刚前面所提到的画面上这一切，我们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丰富，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呢？盼望借着这样的一个疫苗的一个事件，来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灵魂也需要耶稣。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最后一起，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全然的剃净，使我们成为无罪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主啊，使我们成为义人。所以因此我们可以领受，主啊，你为着义人所预备的永永远远的许许多多人类无法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福分。我们谢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来，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使我们的眼界改变，使我们的生命有盼望。主，我们愿主继续带领我们，特别在疫情当中，帮助我们有更加的信心，有超越的眼光来看见，在困难当中你依然掌权，你依然指引着我们前面的生活。主啊，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透过耶稣的疫苗，更加的使我们的灵魂体更加的健壮。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各位。